that you speak。
礼拜五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当然是 Joyce。 Joyce 时间要谈的是他的新书。我现在在讲他的新书的时候要有两层意义，一个是你写的新书，一个是你出版的，是吧？
哦，这本书不是雅言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写的，可是出版社是天下杂志。
你写的？
是我写的。然后这个，所以我今天来介绍我自己写的书哈。
就你来打书的，就是
我是来打书的，对。然后呢，这本书哈，事实上是我的一个专栏的结集。我写这个专栏写蛮久的，算是我写最久的一个专栏。它是在亲子天下杂志上，这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天下杂志啊？
写了五年了。
写了五年。然后呢，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也是因为被这个出版社赶着，一定要把把书整理出来，所以我也整理了一下，借由整理这本书，我也整理一下我为什么会写这些专栏啊。
是
在写专栏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什么，这个在媒体上受到哪一个新闻的刺激就针对什么写嘛哈。可是我把我这个整个书稿整理完之后啊，我还是发现，好，例如说我有几个关心是跟这个别人不太一样的。很多教养专家都觉得华人的这个教养的一个最大问题太重视功课，不重视什么别的哈。基本上我发现我关于课业我写了好几篇。
是
啊，基本上我认为华人重视课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是正向看的？
我是正向看的哈。那只是我认为可能我们关心小孩子课业的方式不对，所以关于这个我写了好几篇。那还有一个我在猜，可能是我受了珍奥斯汀的影响，我认为金钱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非常大。
是
啊，当然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中产阶级的父母而写，可是同样是中产阶级，我认为平时我们的言语之中，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灌输给小孩子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金钱观念哈。然后呢，我也针对金钱，我写了好几篇，然后针对最有钱的小孩，跟经济条件最弱的小孩，我也各写一篇啊。这个是我还蛮关心金钱跟阶级的。我心目中呢，华人的亲子教养最弱的一项，事实上是亲子对话跟自我探索，跟重视小孩的自我探索。
是，
刚好最近呢，美国这个哈佛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Our Kids》啊，我们的小孩。他就是在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在分析一个小孩子的贫富差，就是穷小孩跟这个有钱的小孩，就是那个家里资源比较丰富的小孩，他们从小的教养方式就给他们未来的贫富差距埋下了多大的这个因果哈。我发现有一个他的有一个重点，我看得还蛮惊悚的，就是说在美国，是美国而已啊哈，中上阶层的父母，就是说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父母，他们在小孩子很小开始跟小孩子的对话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的。就是问他说，让小孩子表现一个主张的话，他去问小孩子说，你为什么这么想？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状况会怎么样？那如果就是他会跟小孩子一来一往，就用比较花时间的方式让小孩子自己去想出。
就是在你说美国欧美这种方式的对话是司空见惯的，根本也不会被当作是一个特别的教育方式。
可是呢，
这么好的教育方式，
社会学家如果是去比较弱势的家庭，因为弱势的家庭不是说他们的父母的这个教育程度比较低，而且他们因为社经地位的原因，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忙碌，他们就会发现社经地位比较弱 的父母呢，跟小孩子讲的话没有什么苏格拉底对话，几乎都是命令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触还蛮多的，因为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包括去美国的华人，不管他的社经地位多高，教育程度多高，父母跟小孩子讲话几乎都是命令句。
是，
所以我会说在美国这是贫富差距的差距，在台湾没有，在台湾的话几乎
跟子女有比较多的和充裕的对话的时间和机会，这绝对是因为父母比较闲一点。
这个跟闲有关，
不光是有钱，还是得有闲。
可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位社学家有指出，在美国这是一个贫富差距，这种对话品质有贫富差距。可是我看到这段，我马上感觉到说，在华人的话，其实大家都没有在进行，在华人的社会，父母有对小孩子进行苏格拉底对话的非常非常少，
是
因为大家都习惯用命令句跟小孩讲话。然后命令句的好处是节省父母的时间，可是
有效率，
它有效率。可是最大的缺点是，它的确会给小孩子的这个 思想的成长少了很多很多的刺激、嗯、啊，因为以美国这个社会学家的看法的话，是这种在家里习惯接命令句的这种小孩，在学校会因为这样子课业会输给同学啊、嗯。可是我会说，哎，可是我一看到这个，我想到就是华人亲子教养最弱的部分，就是对话的这个技巧哈、啊。那我这本书里面也写了很多关于对话的技巧，我看到很多教养专家在文章里面会写，不要跟小孩讲这个，不要跟小孩讲那个，例如说很多人会讲说，不要跟小孩讲我是为你好之类的哈、嗯。基本上我通常我都会给建议，就是你不要讲这个，可是你可以怎么讲，同时达到你的目的、嗯、啊。我基本上我几乎写亲子对话的，包括说讲说关于小孩子的性行为跟性的好奇心，我认为父母可以怎样跟小孩子讲啊？
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
嗯，请说。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你讲了那么多，而且我看都很宝贵的意见，但是。你只讲了这是一个专栏、
哎、
这是亲子天下写了五年的专栏，
是的，
你根本没讲你的书名
哦，书名的抱歉，
我们现在 call out 一下，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或者 call in 进来，哪个知道书名是什么？
书名叫做爱还是错爱，错误的错的那个错，
对
嘛，爱还是错爱，
打书就是要这样、啊、嘿嘿，爱还是错爱、
哦、嘿。然后呢，我虽然在美国算是我高中有在美国念哈、可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很崇拜美式的亲子教养方式、
嗯
我非常受不了，就是我知道很多台湾的父母哈，现在很重视要鼓励小孩，哈、
嗯，
然后不要给小孩子挫折感，
是
啊，我会觉得这种的父母啊，可能搞混了自信跟自我感觉的差别，
嗯，
基本上我是反对自尊心至上主义的，就是我们要多么多么重视小孩子的自尊心，
嗯、
因为以我在美国的。看观察的感觉，美国的中学生他们的酗酒他们的嗑药还蛮严重的，而且他们的性行为也太早、嗯、哈，所以我的看法是小孩子的自信必须是来自他自己的本身的自我突破的经验，不是来自别人给他的鼓励，我们就算要鼓励他也是要鼓励他去自我突破，而不是对让他自我感觉好
而
已，而
不是让他产生一种自我的迷恋。
嘿，
这个我们在下个礼拜二王道环先生的节目里面会提到这样一个题目。
嘿，
甚至美国现在已经有科学家有非常充分的客观研究证明，那个过度的鼓励或者是一味的鼓励常常会让孩子们产生一种不知一于湖底的自恋，这种自恋跟他建立自尊恰恰是矛盾。
对对，而且我觉得
恰恰是矛盾，
自尊心是一种本能，可是自信不是本能，而且我强调一点，自信一定要来自本身的努力的成果的经验，一定要来自本身的自我突破的经验、嗯、我们父母可以制造各种机会去鼓励小孩子有自我突破的经验，可是你不要指望说你用称赞小孩就可以达到，你称赞小孩只会让小孩自我感觉很好而已、
嗯、
甚至会让小孩子丧失现实感。我认为亲子对话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实爸爸妈妈应该要让小孩子多一点现实感。好，所以那这个现实感不是跟你跟他讲说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来的、
嗯、
爸爸妈妈有很多方式透过对话让小孩子有现实感，可是呢一味的鼓励或者说刻意的不给小孩子任何挫折，我觉得那不是建立自信的方式、嗯、所以这个是我反对美式的亲子教养的一个最大的一点。然后呢这本书里面呢，爱还是错爱，书名是这个哈、
嗯、
有很多这个内容呢是我在这个大春的这里讲过的。
是的，
我发现我在你这个节目哈，只要有讲到两个内容都会网络上都会流传逐字稿
哦，
逐字稿
哪两种题目，
一个是张爱玲、
嗯、哼，
一个是论语
哦，
跟张爱玲有关的内容，我自己都有写成文章，那个会在另外一本书收进另外一本书哈。只要是跟《论语》有关的内容，我都收进这本书了。
嗯，收进了爱，
爱还是错爱这本书了哈。然后呢，《论语》有关的内容呢，哦，基本上我把《论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精神，我写的还蛮多的，就是关于快乐。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你如果看过朱熹的《朱子语类》的话，你会发现朱子要大家读《论语》的话，就是要寻孔颜乐处，孔子跟颜回他们快乐的点哈、
嗯
啊。然后啊，我会特别写这个孔子的快乐观一个原因，因为我认为在所有的哲学跟或者宗教的快乐观里面，儒家或孔子的快乐观算是最积极的。
啊，
不是消极，他不是在讲说要你放下，要你舍弃啊，那是所谓的消极的快乐观。孔子是 孔子的第一句话，《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
乐，
就是乐，就是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因为他就是告诉你如何主动去找快乐啊。然后呢，前两年有这个我们的教育部要把四书改必选啊，很多学者起来写文章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都是用西方的理由啊，就是用自由主义的理由哈、啊。那我想我是唯一一个用孔子的话一句一句的用孔子的理由来反对四书必选的。我认为你就算要我们的下一代熟读这些经书，我认为应该是我们大人把他的背后的理念搞清楚比较重要、啊、然后呢我甚至也写了，我为了要反对说这个爸爸妈妈灌输小孩子说节俭是美德啦，或者说要教小孩子做金钱的主人啊，我都直接引用论语。我认为孔子不会这样看，孔子根本反对节俭是美德，他直接有讲俭则固啊，这个是节俭
奢则不逊，
奢则不逊则固。那个俭则固，就是孔子有提醒你节俭有一大堆缺点、嗯、然后还有一些像这，我是说其实我写这篇文章当然都是有受到媒体上关于亲子教养的一些看法的刺激，然后当然很多是因为我不太同意，所以我都有写把这个写出来。那还有一些是关于我这个社会观察，因为亲子教养还有教育不是在我们的跟小孩子对应而已，我们看电视看媒体的话其实有一大堆跟亲子教养的观念。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常常讲说下一代不爱念书是因为电玩，因为网络，因为教改，我反对这个看法。我认为讲这个看法人轻忽了台湾的二十世纪的历史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我特别有举例哈，如果是这个本省人的话，基本上我们在1945年我们是有一个语言断裂的、
嗯
啊、当我们的当上一代是用日文阅读，下一代是用中文阅读的话，基本上他不可能有这个亲子传承阅读的这个经验下来、啊、而且呢其实事实上我特别在举例，我举例特别举的是那个詹宏志的回忆录的 一句话，他爸爸当年在228的时候是马上把家里的藏书全部都扔掉的。我讲那是本省的人的经验，可是如果是外省人的话，因为外省人1949年是非常仓皇的逃难来台湾的、啊、所以没有人把家里的藏书带来台湾、啊、所以基本上台湾的阅读是在1949有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断裂，这是我们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一点。我认为在台湾开始第一代有儿童读物可能是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开始有东方少年，
国语日报更早了，
国语日报
在民国50年左右就已经非常大张旗鼓，
比我早10岁人他们小时候应该是只有那个诸葛四郎跟国语日报可以看、然后呢我这一代人就是中产底上的家庭开始有迪士尼绘本，还有东方的青少年的那些读本的哈，然后基本上要到有儿童绘本根本就是要到90年代才普及，
是的，
所以
80年代末期了。
我基本上我在看下一代的那个阅读风气的时候，我请大家先记住台湾在推动阅读这里本来就落后了欧洲200年，
嗯，
因为我们有个1949大断裂啊，
是。
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是算是比拉丁美洲还要好，因为拉丁美洲的阅读风气比我们还糟糕啊。因为基本上我们有一个重视我们有一个重视这个书香的文化，华人基本上有一个重视书生的文化哈、可是呢，我们的条件是不好的，而且我们刚开始推动阅读，哎，就在那骂小孩子不爱阅读，我会觉得这个太苛了，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应该有一点耐性这样子。
是。访问的是 Joyce， 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谈的是他的新作，他写的书，天下杂志出版的《爱还是错爱》这本书有一个副题，关于教育与人格养成的思辨。我们不缺乏各种对于教育和人格养成的意见，但是真正谈起思辨来，坦白讲，少之又少。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4月3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他自己写的新书，天下杂志出版的《爱还是错爱》，关于教育人格养成的思辨。这个 Joyce 经常在我们节目里面讨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许多的内容也收在这个书里面。他是一个经常不同意别人的人。
是的，
哎，所以你的文章好看，就是翻案文章都好看，正着说的顺着说的那都不好看，翻案文章好看。 那你现在看起来又要给我们翻一个跟媒体有关的教养迷思。
哦，
翻这个案，
基本上啊，我不是说有时候不同意人家，有时候我会把别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会觉得说其实好仔细的想这件事情后，我觉得超有趣的这样子。我先讲一个关于礼貌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好像都很公认现在小孩子实在太没有礼貌了。
是，
哎，那如果讲小孩子没有礼貌的话，大家一定怪是爸爸妈妈现在太宠小孩不会教啊。那基本上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爸爸妈妈的错哈，基本上我觉得大家轻忽的是台湾的社会结构的改变。
嗯哼，
大春，你跟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小时候的活动是不是有很多邻里间或是跟爸爸的朋友之间的家庭的活动？
有的。
哎，在我们小的时候啊，
会被爸爸妈妈派去跟邻里间的叔叔伯伯婶人们去沟通一些事的。
哎，那有，我们有很多朋友事实上是爸爸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关系延伸出来的朋友哈，是他就爸爸的朋友，那他们小孩就变我的朋友哈。
是。
那我要说哈，在我们小的时候啊，亲子陪伴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为什么？是因为当时台湾的这个工商业发展，大人当年还没那么忙。所以呢，亲子陪伴时间、亲子时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除了亲子，所以亲子时间不必被特别强调。然后我们有很多跟邻里亲戚之间来往的时间。当我们哈，因为现在变成说亲子时间变成政治正确，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爸爸妈妈太忙了。好，所以就亲子时间变得好重要哈。
是。
那现在亲子时间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对礼貌养成很不好？因为在亲子时间里面，小孩子一定是主角。
嗯哼，
我们知道小孩子要学会礼貌呢，他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就是他要认知他在这个场合的地位。当小孩子永远都是这个场合的主角的时候，
他不必讲礼貌的，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要扮演小配角，你不能抢话。他们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还有说呢。我们不觉得说小孩子的玩伴，因为现在小孩子的玩伴不会有什么爸爸妈妈延伸出去的关系，一定现在小孩子的玩伴都是在安亲班跟学校里面。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安亲班跟学校通常是培养不礼貌的温床。为什么？当我们的朋友是的爸爸妈妈也是我们爸妈朋友的时候，当对方讲一句说，我回去要叫我妈妈跟你妈妈讲，我们马上会有警戒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亲戚之间或在邻居之间丢脸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呢，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哦，就我们是小孩子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同学来跟我讲说，我要去跟老师讲，基本上除非你是第一名那种小孩，要不然你并不会觉得
会害怕，
不会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老师面前丢脸有多么可怕。所以我会说，在学校里面这个东西啊，这个学校绝对不是礼貌的，一定是坏礼貌的温床，而不是好礼貌的温床。然后我要说，其实礼貌跟你不能说小孩子没有礼貌就说他是坏品德，因为品德有非常多种，有一种品德叫由内而外，诚实，要有责任感，基本上它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这个我们去骂小孩，然后要小孩子自己会思考，让他觉得说，哎，为什么诚实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可以由内而外。可是基本上礼貌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品德。
是的，
意思就是说，人要先做很多有礼貌的事啊，或者说他要去练习如何做一个有礼貌，
守这个礼的分寸，他才能够培养到内在的静的心理，是吧？
人要先做先要知道很多什么东西是没礼貌，然后他要经过练习，他才会变成一个有礼貌的人。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小孩子一定他的学习都是透过模仿。在家里面啊，一个人一直吃，然后我们可以因为是家人嘛，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你已经那么胖了，你还一直吃。小孩子，你下次带小孩子出去，小孩子看到哪一个亲戚或爸爸的朋友一直很胖，一直吃，他就会讲这句话了，你已经很胖了，为什么还一直吃？可是我们知道，那就是小孩子的模仿，然后他没有犯这个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有机会去跟他讲说，你不能跟家里一万人讲这句话，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练习的机会。因为要训练小孩子礼貌，我们本来就是要包容小孩子犯很多不礼貌的错。所以我要说，我们看到小孩子没有礼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的是说，他的练习机会太少了，而且是因为社会结构改变让他的练习机会减少了。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父母真的要多多去主动去制造训练小孩子礼貌的机会。这个不是宠不宠爱的问题。那我讲的这是一个社会变迁，
这是你的这个前言。
对，
那接下来你要跟我们谈谈社会上媒体上制造的某一些教养迷思。
我发现我的这本书里面好几篇文章都是讲 我看电视的心得。我现在当然是没有空看电视剧了哈，因为我算是台湾的电视第一代哈。可是呢，我还发现说好几篇都是我看电视的感想啊。今天现在呢，例如说几个有名的跟亲子教养有关的广告，我都有写，专门写一篇文章哈。有一个就是最有名的20年来最有名的广告，喜欢吗？爸爸买给你。我光这个广告，我写了一篇这个关于它呈现出了我们什么亲子教养的观念哈，写一篇。然后前好几年前有个脐带血的广告，讲你爱小孩子的10种方式哦，你因为。你为了小孩子戒烟戒酒甚至戒掉的朋友啊，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亲子教养的广告。那为这个我也写了一篇。然后百万小学堂我在你这个节目中讲过，百万小学堂我有针对百万小学堂这个节目我有写一篇。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关于影响台湾亲子教养最大的这个广告名句，因为这个句子已经变成成语了，我们现在已经忘了它曾经是一个广告文案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一句，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我想大家都忘了这是当年克林成长奶粉的广告句子。
克林成长奶粉
那应该是80年代出现的哈。然后这句话其实被批评很多，可是我要说因为我批评它的角度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哈。很多专家批评过这句话原因哈，是因为这句话忽略了大脑成熟早晚其实是因人而异啊。这个有些，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在最小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专注力，因为在小孩子最小的时候他学到的东西那么多，所谓专注力就是说你只要注意一样东西其他东西都不要注意的意思。小孩子如果太小的时候就有专注力的话，对他的学习其实非常非常不好。现在问题是说有些小孩子的专注力会比较早养成，有的小孩子会比较晚养成，那种最晚养成的话我们就说他是过动儿啊，就是可能他现在要吃镇静剂啊。可是我觉得那是悲剧。可是我要说大脑的成熟期哈，其实是因人而异，所以别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点，大家反对他是这句话啊，因为认知力其实就很像身高一样，你在国小的时候高人一等，不代表长大的时候你能够继续维持优势。有时候你最聪明的小孩，常常他的突飞猛进的时代是在7年级之后。那现在呢，我要说呢，事实上我觉得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大脑科学上的问题。这个句话最大的问题是文学上的问题。文学上的比就是修辞的问题，比喻的问题哈。这句话的一个用意哈，是要打动一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焦虑。
是。
输赢很可怕，因为资本主义又是一个丛林嘛哈。可是呢，你用了一个错误的比喻，你把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一场赛跑。那现在我说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比喻成一场赛跑，它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咧。因为赛跑是一个最合乎线性逻辑的事情。
是。
你的规则是不会变的，
距离是一样的，
距离是一样的，而且呢，你跑道是事先规划好的，你参赛者也是事先报名的，哈，大家比什么很清楚，就是比谁跑得比较快嘛，哈，而且呢，重点是说呢，你也不会跑到一半，突然天外飞来一个跑者在你突然在你前面出现。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这样子，
是
啊，资本主义社会哪有什么什么这些规则都定好嘞？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变化多端，它没有跟赛跑有一样的逻辑。参赛者随时会从天而降，而且一出现的话，马上改写全部的规则。所以你的一旦内燃机出现的，你再优秀、再优异的马车，你也必须出局。你一旦 iPad 出现了。Walkman 他的脚下的那个跑道马上消失，
是，所以说这个不能够直接的用赛跑或者起跑这个事情来比喻这样形式的竞争。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你反过来去想这话也不成立的。如果你要你的孩子赢在起跑点上，那不是作弊吗？对不对？
是啊，
你只有作弊，你的孩子才能赢在起跑点上。
是啊，是啊，是啊，嘿。然后现在呢，我要说哈，所以他这句话他灌输了一个最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心态。资本主义，你什么东西最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嘞？就是输很可怕。我们一个人啊，只要太计较输赢，你就会放不开，你就会想走最安全的路，你就不会计算风险，你就会经不起变化，你也不懂得如何化危机为转机。所以你如果真的为小孩子未来感到焦虑的话，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孩子不管输在任何点都要有再出发的能力，而且小孩子也不应该把输赢看得天大地大，这样子才会勇于尝试。
我爱的是酒吧，
News 98.98 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他刚刚写完出版的书，在亲子天下，在天下出版是吧？
天下杂志，
天下杂志
出版，然后书名叫做《爱还是错爱》，错误的错这样子。
是。
再来呢，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也是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广告名句，而且你看大家也都忘了，它其实是一个广告名句，因为它已经变成我们的成语了，叫做“孩子，我要你将来比我强”啊。然后我来讲这句话的几个缺点啊。它的第一个缺失呢，它是把孩子变成父母愿望的承受体，而不是一个独立个体，就是它有减损我们把小孩子当做一个个体哈。所以呢，好像生养小孩是为了弥补父母自己的成就。有缺憾啊！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弹钢琴，那我们就不问小孩子有没有兴趣，就送他去弹钢琴啊！而且还不会忘记提醒说你的学习费花我多少钱，这一定是亲子关系变坏跟孩子童年变悲惨的开始。因为这个就是说，你一旦把小孩子当做你愿望的承受体，你就把小孩子当做你自我的延伸的。
还有，你也把那个投资的动机给暴露出来了。
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愿望哈。那第二，他的第二个缺点哈，是一旦父母把小孩子变成自己愿望的承受体，你的角色定位就不是养育者而已，你一定还变成孩子人生的规划者，所以你会连选填大学志愿都要帮小孩子把关，然后呢，你的后果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变得很幼稚，觉得念书是为了爸爸妈妈，而且我们的年轻人会不懂得规划未来，也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未来负责。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句话窄化了强的定义。好，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对强有自己的定义，
强弱的强，
强弱的强哈。然后呢，鼓励父母把自己心目中的强变成丈量小孩子的标准，我会觉得这个非常不好。然后我引用了《中庸》里面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强。”所以孔子反问他：“南方之强于北方之强于，亦尔强于？”所以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认为强有很多定义，你要问我哪一个什么的，有美国式的，有法国式的，还有你自己的，你要哪一种？这样子哈。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说父母，其实小孩子长大之后，小时候我们对他的义务就是养育他。可是长大之后，常常有一些亲子之间的冲突，常常是双方之间的关于美好人生定义的差别。我的建议是说，关于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会养出一个小孩，他的美好人生的定义是跟你不一样的。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影响他，可是你不能强制他。
是哈，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糟糕的一点是，小孩子从小没有去想过，原来美好人生是可以靠自己定义的。我会觉得这更糟糕，这样子哈。然后呢，我会认为哈，后来孔子在这个“子路问强”这一段话的话，他就丢出了一连串四种强摘角的可能，意思说强其实有很多种标准啊，影响别人是一种强，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也是一种强。所以呢，我们我会建议父母啊，把小孩子的强的定义放到最宽啊，只要小孩子将来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那就是强的。就是你不应该强加你自己的强的定义在小孩子身上。然后呢，我们希望小孩子的强呢，是他热爱工作，他热爱生命，他对工作跟任命的热爱的话，最好的方式，他小时候从热爱学习开始。所以我会说这句话：“孩子，我要你将来比我强。”他应该要改啊，改成说：“孩子，我要你现在啊，就比我从前更热爱学习。”我讲的学习不是课业而已啦，下围棋啦，玩啦，对我来说都是学习啦。
最主要的核心应该是自我探索，到底我想要什么，我爱什么，或者我擅长什么。
小孩子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希望他自己去想他心目中的强是什么，他心目中要怎么样做成自己那个这个人生的主人，这样子哈。所以这是我对这刚刚是对这两句话。这个孩子，我要你将来比我强，跟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的解读啊，就是就广告剧而已。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亲子。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一定要问你一问你。其中有一篇叫做《好险我不是诗人》，这什么态度？
啊，我是有一次呢，去淡水的有何不可呢，买了一本那个诗人那个老板娘的诗集哈。然后我是在坐在捷运上看那首诗集的时候，我就太震撼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诗写得太好了，这样子哈。所以我马上的想法是。 太好了，我自己不是诗人，要不然的话我会嫉妒死。而且我会想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曾经国中的时候非常疯狂的想要做诗人。哦，国中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大堆，
是有过这个阶段。
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买过一大堆诗集，我的诗集的收藏超多的哈。那也拼命的写诗，一直拼。高中的时候去美国都还拼命写啊。然后我有过这个高中的作品就被收入儿雅版的年度诗选的这个经验。
78年，
78年哈，那个是应该是说应该是我投稿之后，他可能过一阵子才登出来。那时候我已经搬家了，所以我对于我的稿子有被登出来也完全不知道。那等到我发现说我的诗不止被登出来还收入年度诗选的时候，已经过了7、8年了，我已经完全忘了我曾经想做诗人了。可是我现在事后回想起来，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啊。我想起的我当年曾经疯狂的想做诗人，可是事后也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做诗人的料啊，可是呢我才去做别的方向的自我探索。可是我今天我跟别人讲说，我高中的作品收过年度诗选的，别人一定会觉得说我好可惜，为什么我半途而废。可是我这篇文章是在探索说，小孩子如果认真做自我探索的话，他本来就会做探索很多他后来不会走的路。可是那个不会是浪费时间哈。因为今天我看到那个，我说这个隐匿的那些诗啊，这个诗人的名字叫隐匿哈。我觉得他写的很
棒，永恒不可的老板娘。
那我觉得他很棒，可是我想说啊，我确定我当年在写死写活，我也写不出这么好的诗啊。今天我当然看到很多这个优秀的诗人的诗，我都有这个感受啦。好险我不是诗人，可是同时我也是要透过这篇文章跟大家讲啊，小孩子去做很多你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那个都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小孩子的自我探索。
是，自我探索恐怕是一个比较空阔的名词哈。但是在你的书里面，已经至少这42篇文章，包括序文，为我们指出了非常多的面向。我相信还不但是一个学习者对自己教养过程的回顾，同时。我认为你也非常坚决地指出了这个在我们现有的教养体制里面，不管有多少人赞同，多少人这个愚扬，多少人接诛，你有非常强的这个反对意见，而且反对的都很有道理。你刚刚提到思辨两个字，容我多说两句话。
谢谢。
思辨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在新专复读。